1944年，农历还在七月尾上，克俭跟着娘在屋后的菜园子里压南瓜藤。听房东薛先生说，这块地从前是他们薛家祠堂的马棚，族里的公产。祠堂主事专门雇着人养马，最多时养过七八匹。马棚前走一趟，老远就能闻到马骚味儿。这些马在冬闲时节拉到海边盐场贩私盐，赚了钱用作祠堂祭祖的开销。后来盐税管得紧了，衙门里抓到一个贩盐的就打死一个。薛姓人再不敢顶风作案，马卖了，马棚也拆了。养过马的这块地，地气自然是肥厚，种什么都是见风长。这不，立秋刚过，地里的南瓜已经结出了拳头大的瓜钮，嫩生生的，绿莹莹的。头上的那朵金黄色的花，要谢不谢，半开半闭，像婴儿满月时戴的一顶花边帽。娘说，瓜钮结得多，就要压藤、打花、掐钮。一根藤上至多留两个，这样结出来的瓜个儿大，也面实，能顶饱。要是由着它们长，长到最后满地都是青疙瘩，小的不成样子不说，一煮一锅水不好吃。娘在地里种南瓜，还是听了驻扎在此地的保安旅沈陈旅长的劝。有一年，娘在地里撒菜种，沈陈带人骑着马从地头过，看见娘把种子撒得东一簇西一簇，笨手笨脚，不像个种地的人，气了疑，下马盘问，才知道娘本是大户人家的太太，带着孩子从城里逃难过来，临时落脚在此地。沈晨拿脚尖踏踏地里的土磕了，好心地劝娘说，地里的土都没爬碎，也别种菜了，种几窝南瓜吧，那东西好侍弄，长出瓜来既能当饭又能当菜。沈晨说，战争打到今天，还不知道往下是什么形势，粮食只会越来越紧张，到断顿的时候能有几个南瓜吃啊，就是大福气。从那时，娘听沈陈旅长的话，年年都在屋后种南瓜。娘总是等南瓜长到锅盖那么大，长到金黄的瓜皮上罩一层粉白的霜，才招呼客捡几个孩子帮忙摘瓜，帮忙抬到通风的柴棚里，一个个的摞着，从秋天吃到冬天，吃到青黄不接的春天。算起来，从1938年日本人打到青阳城，娘带着启玉、思玉和克俭下乡逃难，已经有了六个年头。逃难的时候，克俭才2岁，是被抱在娘的怀里的。如今他8岁，站着骑到娘的肩头高。他的大姐启玉下乡那年是小学生，去年离家参加了新四军。娘猜启玉是共产党，否则他要抗日就进入沈陈的保安旅就行了，何必舍近求远去入新四军呢？这样的想法娘不敢对外人说，娘也嘱咐思玉和克俭不能说出去。保安旅和新四军说起来都是抗日打鬼子的，可是两支队伍时不时也会有摩擦，你打我一下子，我捅你一下子，总没个心平气和坐着谈事情的时候。再有，十里外的石庄镇上 驻扎有日本兵。日本兵周围还有为虎作伥的皇协军。方圆几十里的地盘上，国民党、共产党、日伪军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大眼小眼，虎视眈眈，大仗小仗一触即发。娘带着小女儿思玉和儿子克俭，在三种势力的夹缝里过日子，自然要小心翼翼求平安。娘对人解释长女启玉离家的事情，编了个谎，说是投奔了通州舅舅家念高中去了。至于听者信不信，娘不管，这年头啊，彼此都是心照不宣吧。娘是个做事利索的人，几年的乡村日子过下来，侍弄园地已经学成了一把好手。他一只手里掂着一把小铁锹，脚跨着满地游荡的瓜秧子走，打谎花，压瓜藤，掐掉多余的枝蔓，就手清除杂草，眼到手到。三伏天刚过，日头很晒，娘像很多乡村农妇一样，头上盖了一块湿毛巾，两边垂下来，耷拉在耳边上，既遮阳又擦汗。他穿的那件洗得发白的紫花布褂子，背后有一块颜色特别深，是汗湿了。克俭呢？小心啊，别碰着瓜钮。娘直了腰，手伸到背后去，把汗湿之后粘在皮肤上的衣服拎起来，扇一扇风，回身嘱咐着。克俭的动作慢，娘的一垄地已经做完到头，她的才做了小半垄，因为她贪玩。南国地里有各种小虫子，蚯蚓和地鳖虫什么的就不说了，光是蚱蜢长相各异的就有好几种。深褐色的一种个头小，但是灵活，猛然一蹦，弹到克俭的额头上，砰的一声，又痒又疼。粉红色的，新娘子一样羞答答的，总是藏在南瓜叶子底下，一掀叶子，她慌忙地往藤蔓深处躲，死活都不肯出来见世面。绿色的，个头最大，飞起来的时候最漂亮，浅绿色的翅膀下面还有一层极薄的玫红色的纱翼，阳光下闪出粉色粉亮的光。捉蚱蜢很容易，看准一个手一捂就成。蚱蜢这东西很蠢，不懂得避开人，但是蚱蜢的两条长腿有力气，会蹬人，他一蹬，克俭的手心一痒一机灵，手抬起来，蚱蜢就趁机弹开，远远的逃命。克俭其实并不想真的捉他们，乡下这玩意儿太多了，不稀罕，他只是跟他们逗着玩儿。虫子玩腻了，直个腰，抬头看天，天上也好玩。有句谚语说，七月看巧云，说的就是立秋后的这个季节。蔚蓝的天空上，也不知道从哪儿生出来那么多雪白雪白的云。每一朵云彩都是魔术师，他们不声不响地把自己变成咆哮的狗，变成奔驰的马，变成高低错落的树林，变成飞檐高耸的宫殿，又变成长胡子的老头的脸，变成摇篮里啼哭的小婴儿。他们一大团一大团的，在天空中缓慢地聚集、排列、翻滚，而后 又迅速地分手、裂变、重叠。他们自己跟自己较着劲儿，比赛谁变出的花样最多，谁的造型最叫人惊叹。如果没有日本人，没有战争，七月的乡村该是一幅多美的画呀。娘也在抬头看天，她站在田埂上，湿毛巾抓在手里，打个眼仗，脑袋斜着往后仰，从后面看她的身子绷得很紧。柯简，她看了一会儿，回头喊她，你耳朵尖，帮娘听听是什么声音呢？娘一提醒，柯简就听到了，是天边滚过来的轰隆隆的打雷声。怪事啊，太阳灼灼的，蓝天透亮透亮的，云朵里怎么会打雷？柯简，娘忽然一声撕心裂肺的叫，也不管脚底下的瓜藤瓜扭了，高一脚低一脚的撑着田垄奔过来，一把抱住柯简，没头没脑的摁到地上。是飞机，飞机要扔炸弹了。娘趴在柯简身边喘着粗气，慌张的脸都变了颜色。果真从云朵里钻出了一架飞机，很低很低，像银色的大鸟一样，摇摇晃晃地朝着地面冲下来。奇怪的事情是，大鸟的屁股后面着了火，拖出一股黑红黑红的烟。那股烟就像一只巨大的毛笔，在天上弯弯曲曲地画着符，忽而左，忽而右，没有章法，不受控制。刹那间，小半个天空被他弄得乌烟瘴气。
飞机喝醉了酒。
柯简的身子被娘压着，脑袋别过去，努力地往天上看。
炸弹要下来了，阿弥陀佛。
娘惊恐地闭上了眼睛。逃难出城的那一年，娘被日本人的飞机吓破了胆。娘说，最早飞机过来时，谁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，没有见识过。全城的老老小小拥到空地上看热闹。飞机飞得最低时，能清清楚楚看见翅膀上的红色高右旗，看见戴皮帽子的日本飞行员的脸。胆大的年轻人爬到房顶上，对着飞机吆喝、咒骂，挥拳头、吐唾沫。飞机先不理不睬，忽然从屁股里挤出一个黑乎乎的大铁蛋，直直地往人堆里砸。轰的一声炸开，火光冲天，血肉横飞。炸死的没了囫囵尸首，没炸死的震聋了耳朵，震破了苦胆。娘说，那种阵势啊，经过一回，魂就没了。不是为了躲飞机，娘当年或许下不了带三个孩子逃难的决心。也因此，娘一听到飞机的轰隆声，止不住的腿抖心颤。柯简被娘压在地上，透不过气，很难受。鼻子下面的泥土被太阳晒得滚烫，热气灼人，土层里还带着草根的腐烂味儿，埋进南瓜根里的粪肥的恶臭味儿。一片南瓜叶子伸到了他的脸颊下，毛茸茸的小刺刮缩着他的鼻尖和嘴唇，痒得他只想打喷嚏。一只贝壳油亮的地鳖虫从叶片下爬出来，在柯简眼睛上方停住，跟他对视，琢磨着应该继续前进还是转身退却。
娘，
柯简抗议着。
飞机还在河对岸呢。
娘更紧地按住他。
别动，等他看见你了就晚了。
可是飞机不可能看见克俭，因为他看上去已经自顾不暇。他的屁股后面拖着可怕的浓烟，在半空里连续地翻着跟斗，陀螺一样地直坠下来。一阵耀眼的火光之后，是轰隆的一声巨响。河对岸的杂树林里冲出了一团裹挟了黑烟的火球。火球被风赶着，呼啦啦地燃烧。腾起的烟雾炙烤着周围的树木，像是从火中伸出了无数条舌头。只一舔一卷，青葱碧绿的树干和树叶就成了枯木，没了踪影。
老天爷呀，吓死人了！
娘遥遥地望着河对岸的大火，手拍着胸口，不住声地念叨。克俭忽然跳起来，手指着远处的天空。
娘，娘，你快看呐！
白云翻卷的天边，火光闪过的地方，有一朵雪白的棉花飘飘荡荡。起先棉花只有拳头那么大，被太阳照着，镶了一圈漂亮的金边。慢慢的，它在长大，有锅盖那么大了，又有桌面那么大了，很神奇地挂在天和地的中间，悠悠地飘，悠悠地落，离天越来越远，离地越来越近，最后趔趄着翻了个跟头，在地面上弹了两弹，消失不见。
那是什么怪东西呀？
克俭惊讶不已。
阿弥陀佛。
娘这时也站了起来，何时拜天。克俭说，
我去看看。
说完他拔腿就跑。娘在后面惊慌失措地喊他，唤他回头。克俭怎么能听？一眨眼的功夫，他已经兔子般地窜出老远。与克俭同时到达坠机地点的是保安旅长沈晨和他的特务班。沈晨的驻地距离河岸更远，但是他们是骑马过来的，速度就比克俭快了许多。树林子里的火光已经熄灭，附近蒸腾着带刺鼻气味的热浪。被烧成焦黑的一片空地中，飞机残骸散落的四处都是。看得出模样的有一截翅膀，半个飞机屁股，还有直直的扎进地里的飞机头。所有的东西都还在冒烟发烫，大家就只能远远地站着，惊奇地张望。附近的村民们也陆续赶来了，七嘴八舌地议论眼前的东西。有人说，肯定是小日本的飞机被我们自己人的炮弹打下来的。内行一点的反驳说，不是日本飞机，因为翅膀上不见红高右旗呀。又有人怀疑，莫非是国军的飞机被小日本的炮弹打下来了？果真是的话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听说飞机是很值钱的东西，全中国一共都没有几架。沈晨骑在马上，迅速地绕着冒烟的树林子转了一个圈。这时候过来，马鞭子朝飞机一指。
看见那个标记没有啊？那是美国星条旗，美国人的飞机，轰炸机 B-29 型。
村民们都愣住了，品咂着这一连串陌生的名词。